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马克努，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王。我们今天求你，使你的话语能够再一次的洁净我们，使你的话语能够打开我们过去被蒙蔽的耳朵，你的话语能够苏醒我们的心神灵。我们赞美你，愿你向我们彰显你的荣耀。在你面前祷告，奉靠你爱子耶稣瓦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小巴小龙，感谢赞美主，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呼求，让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虽然借着有限的人，但愿他那个无限的话语，充满生命能力的话语，能够今天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讲的、听的。今天的妥拉，你咋问？站在耶和华神面前站立，很短，只有29章第10节开始到30章20节。可是呢，里面的内容、里面的含义、里面的话语，直到今天仍旧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今天的大纲。申命记29章第10节开始，听完了28章的咒诅之后，神吩咐摩西在摩亚地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今日所有在营中的人都站立在神的面前。摩西再一次严厉的警告背约的后果，神的怒气、愤怒、大恼恨将会使他们被拔出，扔在别的地方，特别是那块他们将要进去的那地，将会成为令人惊讶的荒凉。到30章，我们看见神仍是有怜悯的，只要他们转向他，神必再一次的把他们带回来，必再喜悦他们，降福与他们。最后摩西呢，呼天唤地的向他们做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他们面前，鼓励他们要拣选生命，使他们得以在应许地上居住，日子长久。今天的妥拉，如果我们不去细想的话，或许我们就会这样子的看过去。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在申命记29章第1节是耶和华神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然后呢，这些经文明讲，这个约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就是西乃山所立的约之外。更新的约，我们一定要认真来看待，在这里不是取消西乃之约，乃是因着西乃之约。你要注意哦，西乃之约也是与以色列世世代代所立的约，这是40年前。现在站在摩亚地约旦河东是新的一代，这新的一代正准备要进入应许地。因此摩西在这里和这新的一代，和他们的世世代代立这约、起这誓。我们看见跟过去不一样，在这里没有神对摩西说你要怎么怎么做，我们看见的是摩西代表神与以色列百姓更新立约、起誓。希伯来的学者都知道，这是更新的约和更新的誓言，乃是站在西乃之约上面的。你要是抓住这一点，将会解答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不会把这个约，西乃山的约，看成过去。若有人还要振振有词的 想要说服你，弟兄姐妹们，你有神的话语在这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里，这个是圣经当中第一次的很正式的更新的约。虽然我们提过他们拜金牛犊的罪，神发怒几乎要把他们完全的灭绝，但是经过摩西的代求呢，神放过他们。那个约书写在石板上的那个约书呢，神也重新再写给了他们。但是呢，在这里申命记29章，这是第一次很正式的更新，而且呢不是最后一次。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在约书亚的生命结束前呢，再次更新。后来在列王记下11章17节讲到耶和也大在那个时刻也重新立约，西西家王在历代志下29章第10节讲到重新立约，还有约西亚王记载在列王记上23章第1节到第3节，历代志下34章29节到33节。接着在巴比伦被掳回归之后呢，文士以斯拉和尼希米召集全会众，都在神面前更新了圣约，并且重新立誓言。这是在尼希米记第8章。当然我们知道最终极的约的更新乃是神的儿子耶稣啊，主耶稣他用那个宝血更新的，他一次完成就永远有功效，从此以后呢不用再重新立约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今天呢的第一次呢就是发生在这里，你知道 Vim 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申命记29章除了第一节所记载之后呢，我们看见在这个整个的立约过程当中呢，没有看到神在说话，也就是说看起来是摩西自己他代表神和以色列百姓来更新这个约。那事实上当然神仍旧是在那里的，他没有离开的，约柜仍旧在他们当中的。在《申命记》这本书上我们已经看过了摩西不断的重述过去，但是他也继续的展望未来。过去40年神已经带领他们在云柱在火柱当中，而他们呢也继续的跟随直到现在，这是旷野漂流的最后时刻。你要记得这些百姓对摩西来讲就好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里摩西好像在对他们说，过了约旦河之后你们不再是孩子了，你们已经长大了，你们是成年人了，你们要活出成年人的成熟的样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典章，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我们应该可以背下这句话来了吧。摩西真的是不断的强调的就是这句话。一个成年人成熟的人必须要知道自己的责任，他不会迟疑的等待别人为他迈出第一步。你知道吗？信心并不是一直处在一个静态的状态当中等候神。你说我有信心，我等候他，你一直在等候，你可以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但是你知道吗？信心是意识到神在前头引领，他正在等候我们做出信心的跟随。你仔细去想，神总是有话语有行动证明他是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40年真的不是很短的时间，一个婴孩过了40年，照我们现在来看已经是一个壮年人了。 而妥拉的字字句句训诲声音，那个频率穿透时空，不刻在石板上或写在羊皮卷上，但是呢，人仍旧在问，我怎么知道，要怎么跟随呢？几年了，我们听到妥拉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读传讲，你看到什么？你看到活着的妥拉，活生生的妥拉，很谦卑的，很谦卑的落实在人间呢，不难懂的，甚至有时候赤裸裸的到不避讳去说人隐盖不敢说的那些话题，真的像 X 光啊，透视光一样的透视每一个人。神的话语妥拉它是一定要如此，因为它是圣洁的神，他用他的话洁净我们。耶稣啊说，我的话已经使你们得到洁净了，使我们也成为圣洁，得以亲近他，能够与他同住，能够与他同行。所以我们要为神的话每天每周每年所学习的开始有行动了。对以色列百姓来说，特别是在那一块他们要进入的地上，活出40年所学习的妥拉，意思就是要活出妥拉了。神的话语在时间和空间当中所释放出来的能力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学习今天的妥拉的时候，我想要大家先来检视一下自己，到底我们说信他，你是被动的呢，还是不动的呢？用雅各书的话，我们来看，我们来学习，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完全，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很清楚，是不是？这就是摩西在这里，让大家站在耶和华面前首先要认知的是，你说来说去，他摩西在为以色列百姓作为神的子民要进入一个全新的篇章做好准备，如果他们能够将神40年怎么样的不离不弃，日夜同在，云柱火柱，这些经验意识认知深深的植入他们的 DNA 之中，这些一定要融入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那摩西说，这就是他们非常非常重要的蒙福的钥匙。是的，我们知道这是摩西的在生命里面的最后一周他所说的话，生命记，你可不可以读出来字句之间呢？他再也不能从内心里面发出那种更急切急迫的呼喊，他的千叮咛万嘱咐离别的话语，我不知道你们，但是在这数千年之后的现在，我们也应该聚精会神的来聆听摩西的心意，就是希望这一群百姓进入了应许地，一定要知道他们已经拥有的一切的属灵的产业，也就是说与神的关系不是抽象的，这位立约的神和赐给他们的婚约书妥拉将会永远的伴随着他们。以色列人正在走上一条他们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要进入一个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全新的领域。摩西不能进去，但是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做一个结论，就是神在另外一个先知的领域里，摩西是先知，在一个先知的领域里，神已经让摩西一瞥以色列将来在历史的时间长河里面会发生的事。 摩西知道在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以及现在我们今天在看的生命记29章、30章，这些一切的话必会发生，这群百姓一定会经历最最最黑暗、最最最悲惨的命运，都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的话语妥拉。我们一定要认知这一点，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摩西他不是年纪大了120岁了一直在重复啊，他看见了，他知道了，但是他还是要呼天唤地啊，巴不得他可以啊，把他们在旷野所学习到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完完全全的钉在他们的心板上。你从字里行间你真的是可以感觉到摩西很想把他们抓起来摇晃摇晃摇晃啊，要听进去。所以生命记30章最后15节，我们看见他说，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17节，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因为他知道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所以摩西继续说，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摩西警告他们，他们的未来取决于他们是否忠于这个约，是否遵行约书妥拉。如果他们违背自己在神面前所立的约起的誓，他们将遭受咒诅，灭亡，亡国，被掳，流放，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样严厉的警告当中，摩西仍旧留下了那个盼望，那个希望。因为即便如此，他告诉他们，盟约和神的话仍旧是他们的，只要他们回转，转向神，神就会转向他们，并且会带他们回到那块地上。摩西摆在他们面前的很简单，就是选择是在乎你，选择是在乎你，选择生命，你和你的后代就可以存活。总之，摩西把话都说尽了，他的话有没有落空呢？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所有他先知的预言其实都应验了，真的是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一一的应验了。你知道吗？就好像教导孩童一样，有时真的不是你说话的内容使他们改变，也不是你听了多少的信息，甚至于说你说了多少的信息使人改变，属灵的事呢，真的无法用言语去说服任何人的，不管是小孩子，更不用说成年人。我的孩子，我说过，很小，不管他们听得懂听不懂，每天带他们读圣经，读给他们听，告诉他们许多的道理，直到他们长大之后呢，他们告诉我， 在当下他们其实不明白你在讲什么，那这些话始终会影响他们的，那是他们所看到的，会记住的是你的行为，你的见证。做父母的，你要听进去，不是用道理来说服或是来压制孩子们，他们在看的，而这个你的见证真的会影响他们一生之久。做教师的，不管你的道理你所知道的多么的好，没有办法说服人的，人会听，人愿意听，是因为你的行为，是因为你的见证。数千年之后，摩西是以色列有史以来他们称为是最伟大的老师教师，摩西拉比努，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拉比。你从妥拉里面已经看到摩西他是怎么样的用他的生命来带这一群百姓。摩西的生命和妥拉一起刻在以色列百姓犹太人他们的 DNA 里面的。生命记29章第10节，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原文是支派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你们的首领族长，原文作支派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这是指以色列众支派的每一位。下面呢，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这些人呢不是以色列人，而是说我们说是列国的人。但他们是谁呢？那中世纪著名的柏拉图史家Rashi 呢，他提起了约书亚记，在约书亚记第9章的一段记载，就是在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即便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侍者，拿着旧的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子上，然后他们到吉甲的营中呢来见约书亚，对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之后发生的事情，于是约书亚就和他们立了约，但是很快他们发现这群人根本是骗他们的，他们想要怎么处理啊？第9章21节说，那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22节，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于是呢，这些以色列学者们呢就讨论这件事情，是否在摩西的时候也有迦南人来投靠以色列呢？来到以色列的营中要求加入他们呢？似乎摩西没有允许他们加入以色列的神，但是呢他使他们做劈柴挑水的，摩西真的知道吗？还是说到了约书亚的时候他们被骗了呢？被骗了2次呢？但是不管如何，现在这些人营中寄居的和这些劈柴挑水的人怎么样，一同站立在神面前，一同怎么样立约，一同怎么样起誓。我们看见人的错误却 成为神救赎的恩典。我们的神永远是那一位愿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的神，他没有改变过。今天妥拉的题目叫 Nitzavim 站立，它有一些意思，比如说设置或是树立、直立、站稳脚跟，总之就是站立的，不是坐下来的，也不是躺下来的，站立，站立在神面前，很严重、很严肃的。然后呢，为要你顺从进入这约，摩西说，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我们在希伯来圣经版本里面呢，他在这里讲的是进入，为要你顺从进入这约 enter， 这意味着他们同意接受了他们之前所立的约的内容，祝福与咒诅。在西乃山利未记26章，那是正式的有法律的约束力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认识约，认识约。而为要你顺从进入这约，他用的字 the ofreha， 这字根呢有通过、越过或经过的意思。这个字创世纪15章17节最有名的，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经过，同一个字。当时在创世纪中，亚伯拉罕沉沉入睡，只有神呢从那些肉块中怎么样经过。所以今天全部站在这里，在圣面前这里，是为要你顺从经过、通过、进入这约，这是正式的约，所有的条款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就是这么的严肃。立约的人好像把小牛分成两半，一半在这边，一半在那边，然后他们从中间走过去。而这一个字，我们刚刚说的希伯来字的这一个字 the ofreha， 还有一个意思，表示他们是心甘情愿的，心甘情愿的经过，自愿的，心甘情愿的。那这个心甘情愿的经过就意义深长，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心甘情愿同意的约就绑在一起，就绑在一起。我们在新约中一直听到的，我们已经不在咒诅中了，耶稣啊为我们成了咒诅。他怎么为我们成了咒诅？他的命为我们倾倒，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唯一之法。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你要除掉你这么严肃立下的约当中的咒诅，因为没有遵行啊，咒诅临到就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耶稣啊成了咒诅，他心甘情愿的为我们成了咒诅。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啊里面乃是永生，乃是永生。我们继续看下去，十三节，二十九章，申命记二十九章十三节，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然后下面非常惊人的话，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以色列人寄居的，凡来投靠的列国列邦的人，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 这时，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超越永恒的，时间和空间都是他造的，都在他里面。所以这样一位神竟然与人立约，你想象一下，他看到的不是只有这一点，不是只有此刻，他看到全部，他看到全部。所以与他所立的约，只能说那是与以色列百姓过去、现在、未来世世代代的一起立的约。我们需要明白，我们需要明白，很惊人的，我们需要明白，这是很惊人的。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你知道你在什么样的约当中吗？在这里好像是在说整个维度 dimension 啊，维度的实体，不仅是你，你们今日站在这里的每一位，也包括在未来的年日会从你们而出的世世代代的子孙，与这一位造物主所立的约，一定是包括所有的世代，每个世代的以色列人个体都参与其中。我觉得这是很惊人的，你不觉得吗？等于他在说，与神立约的，愿意遵行他的妥拉、他的话语的每一位，一旦立下了这个约，就会和未来从你而出的每一个世代连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称此刻、今日、此刻是一个永恒的此刻，永恒的此刻。我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真的没有办法。或许我们可以再进一层的、深入的来明白，为什么在《使徒行传》16章31节，保罗告诉那个狱卒，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都必得救。也就是说，当我们与神立约之后，凡与我们这个个体有关的，我的家人、我的子孙，其实都在这个约当中了。但是你们不要吃惊，因为每一代、每一代的被绑在这个约当中的，一样的是必须要遵守他的话语。因此我们为得救的家人祷告，你的祷告还可以推向更远，让神的话语、神的约能够成型在这些还不认识他的人的心中。祷告为你还没有出来的你的后代，让他们能够听见，能够与他立约。这就是为什么要更新的约，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世代有这样的何等大的应许，何等大的应许，给以色列百姓，给所有与神立约的百姓，这是何等何等大的应许。你可以知道神的心吗？神的心，摸着他的心吗？或是说你可以认识他的本性、他的属性、他的所事吗？这不得了的事。我或许没有讲得很清楚，还需要去咀嚼，我们还需要去默想，我们还需要去向他求问。因为他说的隐秘的事属耶和华，我们等一下再说。是否这个奥秘正在向我们解开呢？尽管在申命记28章宣告那么可怕的咒诅，但是摩西在29章他还要继续的用着同样的警告再说一次。讲到那些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别国的神，而且这些呢更甚的是你不悔改还自以为是。他讲到这些人不悔改还自以为是，心里重复几次，心里偏离，或是心里自夸，心里玩梗。我问你们，心里在心里面 这些意念，这些诡计，这些恶念，谁看得到？没有人看得到。但是神呢，他都看见，他都知道。所以摩西在这里讲到说，神的怒气愤恨要向他单数的，像这样的人，这一个人呢发作，不得了的。讲到神并不饶恕他，要涂抹他的名字，要将一切的咒诅加在他的身上，从众支派当中将他分别出来，使他受祸，使他个人的罪不至于连累到全国，连累到其他人。因为一个人会影响全体，如果这个恶根不除掉，神知道，他说会长出苦菜、苦胆、毒药，有毒的和阴沉，阴沉就是毒草，都是毒，会长出这些苦菜跟阴沉来，有毒的，然后好像癌细胞一样散开来，祸及全国。这个人，摩西在这里警告的这个人，他的罪似乎已经超过可以得赦免的权限了，超级严重的严重了。可是当我们看到阿摩斯书第五章所写的神所说的话，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所说的。摩西在这里的警告不是无缘无故的，原来神在他们当中40年，白天云柱，晚上火柱，不离不弃，在他们当中行走在营中，在他们当中呢，竟然还有这些隐藏着偶像，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岂不知神都看见，神都知道，而且神既知道，一样的知道罪恶满盈的时候，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外国去了。很多的时候，知是一回事，行又是一回事。当犹大国，南国犹大快要灭亡的时候呢，神使用耶利米先知，通常人家称他是哭泣的先知，到他们当中警告他们，要他们悔改。但是呢，上至官长，下至百姓，平民百姓都掩耳不听耶利米的警告，他们自以为是，不会的，这些事绝对不会发生，因为我们有耶路撒冷，我们有圣殿。他们宁可选择那些对他们说平安啊平安啊，不要担心平安啊平安的这些说谎话的先知，传递谎言的先知，咒诅的话，其实借着先知耶利米已经活化在他们眼前了，他们看不见也不想听，这是什么心态呢？鸵鸟心态。我们也要放在心上，在这个日子，在此刻，是否很多人还是不愿意听？你要知道时候，你要认识时候。路加福音21章，耶稣说，他早已说了，日月星25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28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耶稣在29节，他说，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地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 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一年多来，快要两年了，所发生的事，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我们要留心，我们要存记在心，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我们要仔细的记住他在说什么。当这些咒诅的话成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其实对以色列百姓来说都太迟了，他们被掳，亡国，寄居，抑郁，震惊，绝望，几度春秋在满满无止境的痛苦中挣扎，恐惧的长夜，还有希望吗？还有希望吗？他们经历了摩西在一千年前对他们所说的话，感谢神。同样的话语里面，摩西留下了一线曙光，希望，也就是神的怜悯。生命记三十章第一节，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并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近日一切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是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我们以前讲过，在西乃山，这些神的话语，脚声雷轰闪电，其实已经使妥拉进入他们心中了。但是呢，如同先知书所说的，在石头心上面留不住，只有苦难才能够使他们苏醒，才能够使他们苏醒。苦难孕育的呐喊，对于现代的犹太宗教人为传统的，他们非常注重特别的日子，当然节期是特别的日子，神圣的时间，还有特定的仪式，圣洁的和不圣洁的地方，以及其他种种需要区分的和分别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没有不对。我们也曾经被教导过，只要你是出于敬畏神的真心，其中还包括着祷告要有固定的时间，这也没有错。可是呢，在现在的犹太人当中，有一派的有一群人呢，他们一点都不重视固定的祷告时间，所以他们常常遭受批评。但是呢，这种好像看起来非常不正统的行为，其实他在背后是有真理支持的。希伯来圣经塔纳赫注释书 Midrash 米德拉西他说，晚祷没有固定的时间，晚祷晚上的祷告没有固定的时间，因为这是在黑暗时刻到来的祈祷。很有道理啊，人因心中的黑暗、绝望、没有盼望，便从这个痛苦中哀嚎呼求神。在诗篇107篇第6节、13节、19节、28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 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痛苦常常与黑暗连在一起。那为什么会哀嚎呼求呢？在神的话语里面，你要看见，你一定要看见，咒诅绝对不是最后的话。摩西说，如果你们开始追想这些祝福的话，就是因为那个在你心中还有一点点的星星之光在那个地方，如同约拿在那个大鱼腹当中，他在那个最深层的黑暗当中的时候，他看到一线光芒，他开始呐喊，他的苦难就开始转变了。所以他们说，这种在苦难当中孕育的呐喊，比任何固定时间形式更能够打开连接于神的那个门。因为以色列人以一种超越时间空间的方式，永远站立在与他们立约的神面前。这是我们刚刚提过的，今天陀拉经文里面我们刚刚提过的，这真的是很重要，真的是很重要。在国家民族个人最痛苦最哀伤甚至绝望的时刻，我们需要想起这个真理，而不仅仅只是固定的词、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表面文章啊。所以我们可以来明白为什么摩西在29章29节他所说的，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神已经将妥拉这个礼物，结婚的礼物赐给以色列人了，赐给与他立约的百姓了，甚至于连那些不想接受的人也都收到了。但是他说，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礼物。明显的事是一个礼物，你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这个妥拉是神给你的礼物，是完完全全属于你们的。而你有了这些明显的东西，明显的妥拉之后呢，是为要叫你遵行这妥拉上的一切的话。但是呢，对于有一些人，他真的能够明白，能够理解妥拉是个具有神圣意义的礼物，而且它只属于那些亲自要去寻求神并且能够顺从他的人。当我们定义要寻找他，知道他很好，我还要知道更多，我知道在他里面有一些隐秘的东西，其实他不是不给我们，他乃是在等候那些主动要去寻找的、渴慕的、饥渴的人，要更多来认识他的，愿意来顺从他，完完全全的接受犹大支派的狮子耶稣啊，哈马西亚是我的救主，他就赐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礼物，圣灵，真理的灵。然后圣灵呢，就是打开神隐秘室妥拉的钥匙。这个妥拉被埋没，被尘封了，被隐藏已经2000年了。我们在这里所传讲的妥拉，我可以用摩西五经来代替，或许更多的人能够明白，但是我坚持要用妥拉，因为这不是新东西啊，这是古旧的新东西。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只是偶然的与我们相遇，或是你已经来到这里借着网络，或是来到现场听了一段时间了，甚至于你在我们当中受洗聚会了，但是呢你听来听去实在不明白到底在说什么，这个妥拉与我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我要你祷告，你需要祷告，求神帮助你明白，因为 你正走进神在人类救赎史上最重要的时刻。其实我一直想和大家谈谈如何能够得到这个属灵隐藏力量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每一个与神立约的人只是第一步，你必须在你人生的某一个时段上，某一个点上呢，做一个扭转的决定，做一个扭转的决定。你听了妥拉了，你不懂，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开始？过安息日，真正的过安息日，也就是说，我有了神的话了，他的教导，他的训诲，他的指示，我已经得到了永远生命的生命之道，我也详细查看了。或是我要知道他的隐秘事，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一个时刻，就是我要起来，我要转向他，我要做一个决定。为什么我一直都不能呢？是什么拦阻我呢？你信我，只要你在一件事情上做一个决定，许多人从安息日开始过安息日，也有许多人是从饮食律开始，或是有人说我就是定义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开始过节期，真正的过节期了，真正的过安息日，然后你就开始发现你打开了一条流着活水的江河，你踏进了一个更宽广的领域里面，是你过去所没有接触过的。你会发现你常常会听到神的声音，你会发现你竟然与他同行了，你更会发现你爱上他了。生命记30章11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我们今天读的罗马书第10章，保罗就引用生命记这段话，他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但是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令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信主的道，信就去行。保罗所说的是生命记的延伸，说了又说，在这个信仰当中，当你这样子一个踏上一个转捩点，你一定要有一个转捩点，你生命一定要有一个转捩点，你会认出你这个转捩点的。当你有了这个转捩点以后，你就会发现神不远，神近在咫尺，他就在你旁边。神在安息日中，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当我们在一起学习妥拉的时候，他在我们当中，给我们智慧，对我们说话，他也很乐意听我们每一个人的分享。他在他每一个节期的欢乐当中，你欢乐，他在里面，他欢乐，他跟你一起欢乐，但是神也哭的。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哀波月9号，大家爱哭，圣殿被毁被掳，神也爱哭的，与他们同哭的。他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他1948年把他们带回来了，他在那个土地上，他在耶路撒冷石头的空气中，在那里最古老的和最新的交织在一起，在那里遇见他，他可以像亲密的朋友与你同行。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如何，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经历，你可以经历神近在咫尺的，他是所有人的神，他是全地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有时间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个人的，他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地方与我们相会的。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 用你的心灵和诚实跟他对话，他必会向你说话。弟兄姐妹们，不要把我们的神，这么爱我们的神，当成陌生人或是寄居的。你敬畏他，不要怕他，他非常爱你的。你要找到他，你不需要上天到天堂去，或是漂洋过海，在你灵魂安静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细小的声音。当你睁开眼睛寻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光。在你最绝望落在痛苦深渊当中的时候，刚刚所说的那双触摸你的手就在那里了，它是能够给你生命气息的主。我们很快要进入秋季的节气，还有三个节气。如果我们说春天的节气、春季的节气、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还有五旬节，与他的第一次来、他的死、他的升天有关，那么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秋天的三个节气与他第二次再来息息相关。再过几天我们要进入吹角节，或是犹太人说是 Rosh Hashanah， 是他们的犹太新年。我们会有聚会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上网，盼望你看重他的节气，把一切的借口、把一切的理由挪走，就在今年，就在此刻，完全的排除，守他的节气。而这个吹角节非常非常的重要。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到13节的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你就会知道良人快要来了。我们也知道那十个童女，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不是代表幸福，不是幸福。他们代表谁呢？代表那些应该要预备好而还没有预备好。总之，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愚拙的呢拿着灯却不预备油。等到新郎来了，他们油不够了，赶快去买油。可是等到他们买到油回来以后呢，门已经关了。25章12节，他敲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一切都会改变。我为2020年感谢神，我为他继续持续的给我们的这个2021年呢也感谢神，特别是为他的百姓，需要预备的百姓，给我们时间，恩典时间，预备回转回归，进入深处好宝贝的时间。你知道吗？一切都不再一样了，不会再一样了。我们的弥赛亚王耶稣啊哈马西亚将要归来，很快要回来了。我在这里特别留下一点时间，要来跟大家做见证。我学习摩西啊，很多的见证，很多过去的事情，原来是需要重复又重复的。因为人的记忆力是很短的，一下就过去了，不记得了。但是呢，我们却必须要记得。我从2009年神带领我呼召我到日本去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要做什么。那神许我团队是在2010年秋季的时候才开始的。2011年2月，神带我们少数几个人，我们去了一趟以色列，到耶路撒冷。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到耶路撒冷这个动作呢，改变了神喜悦我国度侍奉中心的事工， 也改变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人的生命。我们开始觉醒，我们还没有开始过安息日，有个人自己开始在过安息日。可是一直到2013年神动作非常的快，因为在那个2013年暑假的时候，我回到美国，因为已经开始自己在过安息日了，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跟阿巴父祷告，说阿巴父啊，如果能够有一个人可以弹琴，那么我愿意在安息日开始正式的有一个圣会聚会。祷告完之后呢，就放在一边了。等我回到日本的时候，我们的雅琳姐妹，雅琳长老现在，她忽然跟我讲，她说她要好好的过安息日。那因为我们团队没有安息日没有聚会，所以她呢预备自己开始把这一段时间分别出来。我说很好啊。那天晚上神就提醒我了，你不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弹琴，你就要开始圣会吗？安息日圣会吗？诶，我说是啊，我是这样祷告的。然后神就这样回应了我了。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快跟雅琳联络，我说雅琳啊，我们要开始安息日圣会，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好不好？你去问问看御茶水，因为神是指定我，在我到日本之前，这些见证很长啊，我都已经录下来了，有一天会给大家看的。那你到御茶水去问问看 OCC 基督教中心是否有地方出租。然后他跟我们的米歇尔姐妹两个人就在礼拜二下午，我们聚完会之后礼拜二下午，在八月的时候他就去问了。问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告诉我，他说我们找到一个地方，也是一个祷告殿，他们是私人的，不是 OCC 的，然后他们有礼拜六有时段可以给我们。那我说太好了，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说他其实九月开始都是open 的，都可以的，但是呢8月31号呢也是可以的。当下我就告诉他，我们就从8月31号开始吧。万万没有想到，这个8月31号原来是神所指定的时间，是神的时间，给我们的时间。我们很快的8月31号第一次的聚会来了许多人，但是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发现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8月31号的妥拉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的Nizavim， 还有下个礼拜的妥拉的部分，是 double portion 双份的妥拉部分。而最奇妙的是，当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先知书的经文的时候，我吃惊到不行，因为在这一天的先知书经文都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开始，一直到63章第9节，这是第一部分。而在这个部分呢，我发现到62章第4节，62章第4节，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 Hephzibah。 这是我们的名字的出处，就在这里。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你的地，这是第七个安慰的安息日的安息日的经文。然后另外一处呢，是在以赛亚书56章第6节，他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原文是我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是两段经文当中使我们历史惊呼的是，我们看见安息日，我们看见 Hephzibah 神所喜悦的。我们的团队的名字神喜悦我是从这里出来的，我们简直是非常的震惊，非常的震惊。61章第4节他在讲的是，你的地不再称为荒凉的，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我们今天的经文29章我去年讲过了，特别讲到这一段，你们要自己再去看一下。22节到28节所记载的这块地，那个荒凉的程度是简直就是不寻常的，完全是不寻常的。为什么？因为他百姓不在了，然后呢神也不在了，整个地像是没有生命，神不在那里了。你就知道说这个约百姓跟土地的那个关系密切到一个程度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一直到以西结书36章第6节，我们看见有一天以西结的预言，有一天以色列山啊，你必发枝条，为我的民以色列民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啊，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在被建造。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造就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说我要带我的百姓回家了，我们要回家了，因他名的缘故，他要使百姓回家，而他呢跟他们一起要回家了。在他们回家之前，他说以色列山的枝条啊，你要开始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回来了，他们快要来到了。这块地不再称为荒凉的，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 Hephzibah。 我们几个礼拜前我们的姐妹宁子已经讲过这个字了，但是今天我们再一次来看，还有更深的一个含义在里头。是的， Hephzibah 这个字，喜悦，第一个意思就是喜悦，愉悦的，渴望的，你是我所渴望的。这块地你是我的渴望，你是我所向往的，你是使人乐在其中的，你也是目的。然后呢，你是我所心甘情愿的，你使我有一种满足和享受的感觉。可是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 Hephzibah， Hephzibah 还有一个意思，它也是耶路撒冷的名字，这是我最爱的。 Hephzibah， 神所爱的城，蒙爱的城 Hephzibah。 而这一天2013年，也就是5773年他们所说的犹太人现在所用的8月31号，也就是犹太历的以路月25日。以路月25日有什么特别？我们来看，这一天我们开始了在东京御茶水安息日的盛会。可是这一天在犹太的传统历史上，在犹太人的传统历史上，这一天以路月25日是神创造时间、空间、物质。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把光暗分开的第一天就是以路月第六个月的第25日。那么这一天呢，在圣经里面也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在尼希米记第六章十五节讲到以洛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他们被拦阻不能修城墙，这一天完成了以洛月二十五日。尼希米记第六章十六节说，连仇敌都看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们，神在 Hephzibah， 神喜悦我团队这个事工上的确是有他的目的，也的确是从他而来的。我们回归根源，回到妥拉，我们开始在这一天聚会，你知道吗？按照常情我可以很容易的说啊，我们就从九月开始吧。但是那一天不是8月31号，那是出乎我的常态决定的。8月31号，如果我错过这个8月31号，我永远不会知道神在神喜悦我团队上的心意是这么的深。这段经文以赛亚书62章跟以赛亚书56章这两段经文的组合，从2013年一直到今天，今天没有再重复过，没有再重复过。你觉得这个是偶然吗？在神绝对没有偶然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神带我来这里。在神绝对没有偶然的事。从2011年一直到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来了又走的不少，但是大家都知道头目是有一个原则，来了欢迎他，欢迎你与我们一同在主里面学习他的话语，学习他的妥拉。你走了没有跟我说也没关系，我也不会打电话请你回来，都不会。为什么？因为我打定主意，我要让神自己做，我要让神自己把人带来，我要让神聚集他所要聚集的人在这里，不是看自己。我今天在做这个见证，我在回想，我在重述这些事情，说实话都仍旧使我非常的敬畏跟站立站抖啊，起鸡皮疙瘩。神在这里，这是神的，这是神兴起的，这是神在带领的。我没有看我，不要看我，不是看自己，也绝对不要看自己，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他的圣灵方能成事。我们起初一同走的人，走了很久的人，后来有人离开了，感谢神还是有人继续同行。我们有时候或许忘记了这个开始，原来这个开始是这么的重要，不能忘记。我们回归妥拉，学习妥拉，神带领的，他既已经开始了这个善功，他就一定会成全这个善功。这是我的神，而现在神继续给我们呼召，在全世界关闭之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的，他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第三节给我们，告诉我们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有没有看到我们刚刚所说的，我必令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我们在日本称祷告殿，我们的祷告殿。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 必出于耶路撒冷，必出于哈西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直到今日，我们等候着神使所有的城门打开的日子很快来到，我们将要回到哈西巴耶路撒冷。直到今日，神仍然在寻找一个有胆量的人，有胆量做一个转变的人，在生命里面做一个转捩点的人。神呼唤他的心腹来上到高处来，要与他站得更高。现在就是现在，现在此刻就是现在。不要看我，不要看自己，甚至不要高看自己。他其实要的只是一个愿意顺服的器皿，愿意让他磨我、塑造我、与他同行的人。你是那个有胆量的人吗？不计代价，完全委身，就是不明白我还是持续在这里的人吗？他可以借你翻转世界，因为是他，一切都是他。一起来吧，弟兄姐妹们。阿巴父，阿维努，沙巴沙玛伊马凯努，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的神，何等奇妙的神，何等可畏的神，不是离我们很远的神，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里面的神。我们今天谢谢你，你再一次的带我们回到那个起初的原点，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让我们看见你的目的，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看见你要完成的事。主，这一切都是关乎你的事，关乎你的事。谢谢你使我们有份其中，谢谢你使我们能够持续走下去，谢谢你不离不弃，谢谢你爱我们直到现在，直到永远。谢谢你使我们有同伴一起同行，谢谢你给我们 Hephzibah 你所喜悦的，让我们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让我们活出我们就是你的幸福。谢谢你，谢谢你阿爸，谢谢你耶稣啊，谢谢你让我们与你一起穿山越岭，因为我们已经听见你呼叫我们的声音了。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与我同去。我的良人，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阿门。